唯是学盖要，作为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五面，我们讲到丁山结士。那么这一段呢，是把第八世的相貌做一个总结。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凡夫对人生的因缘的观察，跟佛法所谓的因缘观啊，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凡夫用自己的妄想执着观察人生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片段的人生，因为我们只看到今生的因缘啊，今生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佛教的因缘观呢，它是一个整体的因缘观，它包括了过去、现在、未来，一种无量的相续的因缘。也就是说，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有关系，现在的你跟未来的你也有关系。其实过去也包含了现在，现在也包含了未来，它是不可分开的。所以佛陀很喜欢用水流的思想来解读我们人生，就是说这个水流是从过去而流到现在，你现在的水干不干净跟你的上游的过去的水是有关系的，你来生的水流会变成什么样的相貌跟你今生的水流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水流思想就建立一种前后的关系的互含互摄。那么这当中呢，阿赖也是扮演重要的角色了，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从一个生命体结束以后转换成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呢，阿赖也是扮演一个成功的桥梁，就是生命的相续完全靠阿赖也是来做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阿赖也是呢，他管着我们生命的两个相貌，一个是果相，一个是因相，就决定了你今生当中的内外的因缘。当我们在三界得一个果报，你要面对两种因缘，只要你还是凡夫，你就跑不掉面对两个因缘。第一个是外在的因缘，外在的因缘就是阿赖也是会把他的当中的成熟的业力把它变现出来，变成你一起的生命的果报。所以外因缘就是阿赖耶识的果相，只要跟你生命的结果有关系的都是阿赖耶识变现的。比方说你会投生在什么家庭，你会跟谁结婚，那么谁会做你的小孩，你今生有多大的成就等等，这一部分都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就是过去的业成熟了变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外因缘。那么当然阿赖耶识他也变现一个内因缘，就是你前七世的活动，你的思想。什么叫做思想呢？就是跟你生命的过程有关系的，你怎么去面对你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酸甜苦辣，但是你的处理的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你的思想活动呢，这些所谓的前七世的活动，它也是第八世的种子变现出来的，你前生留下的等流习气。那么当然我们在面对生命的结果跟生命的过程啊，我们就面临的选择，因为你的精神体力是有限的，你很难两个都兼顾，除非你是法身菩萨能够无住身行。那么第一个选择，你把生命全部投入到外因缘，你追求今生的成就， 那么你追求今天的成就，你肯定是内心空虚了，因为你没有时间照顾你的心地法门，而且外在的果报你一接触以后，你一旦攀岩了，那后果不堪设想。浩浩三藏不可穷啊，烟生气浪尽为风啊，你会陷入阿赖耶识这种广大的大海深渊当中啊，你一定会跟业力啊牵扯不清的、因为这个过去的业力你一旦攀岩它，就像楞严经说的，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这个业力越搅越复杂了，越搅越复杂了所以你今生可能就完全就报销了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把今生随缘认命，把它放下，那专心的去经营内心的思想，他把重点放上开创未来。其实你今生的结果你能够改变的很有限非常有限，当然可以做微调，但是非常有限就是你的努力跟你结果不成比例，你发挥很大的精神改变很少，但是死亡到来的时候全部破坏了，白忙一场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会慢慢的放弃今生的结果，开始把心啊，把心带回家，好好的经营你的内在的思想活动，因为他开始在累积一个新的因地，他开始在创造你的未来。那么当你把心往内关照的时候，你面对你的思想，你要面对三个重点。第一个，前五世会给你各种的感受苦乐忧喜舍，酸甜苦辣，各种感受都有。当然第二个，第六意识的明了分别，还有第七意识的执着。当然从净土宗的角度，最重要就是第六意识了，因为你必须要做好临终正念的准备。临终正念是要准备的，很多人以为说我到临终自然就有正念，诸法因缘生啊，没有说自然生的，那就不是外道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死亡之前把临终的正念准备好。但是不幸的是，第六意识它可不轻松啊，内忧外患，我们马上会讲到前七世的活动。第六意识向外受到你感受的刺激，你今生的善恶业力会透过感受来刺激你，让你心动。向内他受到第七意识执着的干扰，你有很多的盲点会误导第六意识，所以第六意识是内忧外患所以你必须要做两个工作，外调感受，内治执着，你才有办法把正念栽培起来的。所以其实你的内心的世界啊，你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当你达到临终正念之前啊，你根本没有太多精神体力去攀岩外境说实在，如果你好好的看你的内心世界你很多问题要处理你很多功课没有准备好所以从临终的正念的角度呢，我们既然今生的果报跟来生的净土不能兼得，所以古人告诉我们，你要放下，放弃今生，因为你别无选择，你没有比别人两倍的时间所以你的精神体力只有足够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临终的正念准备好所以我们在唯识学当中我们会看看第六意识它是多么的困难，它必须要面对过去的感受，还有面对你过去的盲点，它怎么去向外抗拒感受，向内对治执着，然后建立起一套他的忆佛念佛的正念，这个是你学唯识最重要的功课了。 啊，你不是只有望眼方向就可以了，望眼方向叫基本功了，那是基础而已了，就是你这个基础没有你就甭谈了。但是你望眼方向以后，你还要栽培你的心地法门，你要修一些止观，要发愿啊。所以我们这辈子都离不开第八识了，因为第八识他的相貌就说了，气候来先做主公，来的时候他最先到，走的时候他最后离开啊。所以第八识的内外因缘就构成我们生命的现象，因为你不懂得选择，你就有不懂得来生的相貌啊。所以人生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那么第八识的这种因果的错综复杂，它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相貌来做一个总结呢？我们看这个问答，我们先看问啊，阿赖也是为断为常，就是阿赖也是他一方面在因地上受心持种，一方面在果上他变现一起的根生世界。那么他在因果当中的互动呢，他到底是断灭的还是常住的呢？好，我们把它念一遍，看回答的地方，请合掌。
答：非断非常，以恒转故，恒为此事无始时来一类相续，常无间断，世界去生失色本故，性坚持种令不失故。转：为此事无始时来念念生灭，前后变异，因灭果生，非常依故，可谓转世熏成种故。恒言遮断，转表非常，犹如暴流，因果法耳。
好，我们看阿赖耶识他管控的我们的因果，那么他有两个相貌，第一个恒，第二个转。那么阿赖耶识呢，他有一个恒常相续的功能啊，因为他什么呢？他一类相续，常无间断。我们解释他的一类相续啊，第六意识的功能是变化，它有时候起善，有时候起恶，有时候无记。第八识的性质啊，是永远保持无记。它不起善念，也不起恶念的，就是第六意识在造善造恶，它完全没有意见，它也不干扰你，它也不随喜你，它就在旁边候着，收集你所造的任何的业力，把它收集起来。所以第八识啊，在前六是在造业的时候他不参与的，他不参与的，因为他没有善恶的概念。诸位，他为什么能够受熏呢？他就不能有善恶，他要善恶他就不能受熏了，他必须保持无忌，他没有善恶的底性，他才能够受善恶的熏习吧。所以他永远保持无忌，而且是恒常相续。我们的有肉生命没有结束之前，阿赖耶识的功能是不会停止的，他这个大仓库永远不停止的。好，那么他的相续呢，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果报的相续是界气生失色本故，是整个三界果报的根本，就是你一定要靠阿赖耶识来变现果报了，而且靠他来直受了，但果报不失不亡。第二个，在因地上呢的相续，性坚持种令不失故，它不断的接受你的熏习，不断的在产生善恶功能的变化。这个阿赖耶识的因果相续啊，这一点在八识规矩上啊，玄奘大师有很比较深入的发挥啊，说啊，玄奘大师说啊，二乘不了因明执啊，由此人心论主证。说佛陀在小乘的经论当中啊，没有明显讲第八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执着重啊，佛陀讲第八识呢，他就执着有一个自我啊，他很难保持啊真空妙有的中道。所以既然佛陀在经论没有讲到第八识，所以几乎所有小乘的学者都认为只有前六识，所以就造成了大乘的论师啊跟小乘的学者的辩论。大乘论师说了，如果没有第八识， 那么这样子就有问题了。有两种过患，第一个果报的相续出的状况。二三论师说啊，说你一个人睡觉进入到无梦的状态，你第六意识全部休息了。如果你的果报是第六意识来直受，那么第六意识这个时候产生断灭，那么你怎么醒过来呢？如果没有第八识的相续直受，你第六意识停止活动了，那么你第六意识以外没有心识了，这个时候你怎么从睡梦当中醒过来？能够唤醒你生命相续的是谁呢？肯定离的第六意识的生命还有一个相续的第八识。所以没有第八识你没办法解释，当你第六意识停止活动的时候，你的生命如何再一次的复活？这第一个，果报不能相续。第二个，如果没有第八识，你全身死掉的时候，你那个死亡以后，你的第六意识是全盘的进入懵觉，第六意识全部停止活动了，那你怎么把前一生的业把它输送到这一生呢？因为第六意识停止了，所以必须有第八识做桥梁，有一个不受死亡限制的第八识，它相续的从过去生贯穿到今生。所以因为第八识的他从来没有休息，不管你睡觉也好，不管你死亡也好，他经常白天晚上的活动啊，才使令我们因果不失不亡。这个是他的相续的一种功能啊，他能够贯穿你的前世到今生啊。好，我们再看他的转。那么这种相续的情况呢，但是他又呢念念生灭，前后变异，它会变化啊。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它果报会变化。因灭果生非常一故，就是说，因就是第八识的业力在释放能量的时候啊，它的善业起现行的时候啊，它会让你快乐；当它的罪业起现行的时候，会让你痛苦。但是它在释放业果的时候呢，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叫顿生顿灭。我们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是相续的，其实你的果报是怎么样呢？是突然间有，突然间没有，突然间全部有，又突然间全部没有，就像这个灯光一样，这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因为第八识的种子在释放果报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一个释放，所以你果报呢是突然间全部消失掉，突然间全部出现。那因为它的相续情况太紧密了，所以你感觉你的人生啊是没有变化的。其实你的人生啊就像灯光一样，突然间全部有，突然间全部没有，突然间全部有，全部没有。所以我们的果报是变化的。第二个，因地也变化。比方说你刚刚去练了一百声佛号，当然你的身口意的造作是生灭生灭的，所以你现在这个佛号已经怎么样消失了，但是你的生命产生变化了，因为你阿赖也是已经心识了一百声佛号的功能。现在的你跟昨天的你不一样了，因为你今生又增加很多的善恶的功能，所以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也不一样，受心十种。所以我们今生啊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走的时候要比来的时候更好，这基本要求了。就往生极乐世界那是当然更好啊，你不能够今生只是来损福报啊，把所有的善业全部花光，然后你来生就完了。所以第八识它也是怎么样呢？它在因地上受心持种，它也不断的在变化，没有一个时刻阿赖耶识是停止的。好，所以我们这样做一个总结了，我们怎么去了解阿赖耶识呢？它管着我们的因果。那么你了解了第八识，你就了解你的生命的相貌。我们做个总结来看第十六面。 恒言遮断转表非常，犹如抱柳因果方。那么恒表示第八识，它不是 不断灭的啊，你的生命永远不会停止啊，除非你能够往生净土。第二个转表示它是变化的，因为你 不断的在起心动念，不断的在创造一个因地，就像水流一样，它相续而变化，变化而相续。因果的法则是本来如此，并不是谁创造出来的啊。所以当我们想要了解我们在三界里面呢、啊，我们一次一次的投胎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把相续跟变化这两个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你就清楚了。这个过去啊，有一个美国的作家啦，他写了一本书叫《前世今生》，可能有些人看过啊，在里面讲一件事。他说有一个有一个美国的女众啊，她叫凯撒琳，她从小有这个恐水症，她一喝水就怕，那这个事就很严重了，因为水是我们经常的日用品嘛。所以他没办法，就找一个催眠师来催眠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看到水就怕呢？那么他就把他的过去生的几生都催出来啊。他有两生跟水有关系的。第一个，他曾经有一生啊，是在水中溺毙的，就掉到河里面去淹死了。第二个，他曾经有一生呢，喝到水里面的有感染病毒的水，得到一种类似麻风病的病啊，死掉了。那么这两种死亡的时候都非常痛苦，给他留下一个极恶的印象。就这个受熏啊，此种他跟水接触的时候啊，这个水给他的印象太差了。所以到了今生的时候呢，他那个种子啊，贯穿死亡啊，由第八识摄持啊，到了今生他遇到水的时候，他过去的种子啊，变现出来的思考模式啊，他对水产生恐惧了。那当然他找出的病根他就帮我对治了，修无常观啊，修无我观啊，这都是过去的影像啊。你只要放下，重新面对未来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确继承了前生的一些概念啊，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确有不同的思考模式啊。所以我们从唯识的恒转如抱柳啊，古德下一个定定说啊，法性本来空寂啊，因果丝毫不爽，无常。所以我们的人生啊是空性的，佛陀把诸法照见无一切空是对的，因为人生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没有是一个常一不变的实体，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变化当中，它又不断的相续，因果丝毫不爽，它又念的累积一种善恶的能量，等到适当的因缘把它变现出来。好，这个无常跟相续啊，这两个是我们生命的现象，但在操作上啊，佛陀是这样操作的哈，就是说当你要破妄断恶的时候，你多用无常这一块，从无常的角度切入，把你心中的邪恶的这一块破坏的时候啊，你要从无常切入。当你要发愿发菩提心积极资粮的时候啊，你要从生命的相续这块切入，你要观察你生命相续这块，这个思考模式大家懂吗？用无常观来破妄，用相续常住观呢来生善。反正无常跟相续这两个都是生命的 两种相貌。好，那么我们把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因果的相貌啊解释完了，我们看下一颗丙二名第七世啊。我们知道第八世是不造业的，他不造业的啊，他只是收集业力变现果报。那么现在开始的前期转世啊，跟你的因地的造业有关系了，开始讲到你的心地法门啊。那么第七世呢有三种的相貌，第一个释名，第二个受益，第三个结世。我们先解释第七世的名称啊。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第七世益恒省思量。
好，把这个记诵也念一下好了。
初益熟能辨识之后，因辨思量能辨事相，世事胜教别名莫那，恒省思量胜于世故。
那么前面的第八世呢，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益熟。第七世呢叫做益，当然益呢就是恒省思量啊，恒就是他恒常的相续，那么这一点跟第八世是相似的啊。在八世当中呢有两个世是从来不休息的，一个是第八，一个是第七，这两个是不管白天晚上从来不休息的啊，恒常相续的。第二个呢他是神，他能够很深入专一的去观察事物啊，所以他是恒思量跟省思量啊。恒跟省啊有两种差别啊，有一种叫恒而不省，比方说第八世，第八世恒常活动，但第八世他没有观察能力啊，他不能够对一件事物做很深入的观察啊，所以他恒而不省。那么有一种情况叫省而不恒，比方说第六世他也可以做很深入的观察，但是第六世这个人没有什么定性的，他今天攀岩这明天攀岩那，就像猴子抓树枝一样，他不像第七世那么专一啊。第七世就是专门锁定第八世，把它执着为自我。那么第六世攀岩性很广啊，他是变来变去，所以他省而不恒啊。所以同时记住恒跟省的只有第七世啊。我们看陈文书论的说明说，前面的第八益熟能变啊叫初能变，就是我们生命最初的开始由第八世来主导我们的因果。那么因果出现以后啊，当我们的内因缘的思想接触外因缘的时候啊，这个内外因缘的碰撞就出现了第二能变了，乃至于第三能变啊。第二能变呢就是思量能变，那么它的名字叫做莫那，就是染污意啊，啊在梵物叫染污啊。因为它恒省思量的功能呢、啊、是超过其他的七世的，虽然八世也有恒省，但是都不明显，只有第七世最为明显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七世啊，它这个一个恒省思量的功能呢、啊、对我们到底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它的殊益，先看凡夫的第七世，再看圣人的第七世，先看染污的这块啊。
恒省思量我相随，有情日夜正昏迷，八四或八大相应起，六转忽为染净衣。
第八世的恒省思量啊，他是非常专一的，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他的所缘境都不变的，他专心锁定第八世的果报。就是说当你第八世变成一个蚂蚁，第七世就把蚂蚁执着为我；当你第八世变成一个女人，他就以这个女人为我；当这个第八世变成一个男人，他就以男人为我。所以文殊三世颂给他一个名称叫做随所生所系， 当第八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体的时候呢，第八识就住在上面。所以第八识它不言过去，它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它也不管你未来。所以第八识第七识对未来也没有兴趣。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老是会执着现在，因为第七识对未来没有兴趣。你再好的东西诱惑第七识，它完全没有兴趣。第七识只对现在的你有兴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把今生看得很重，因为深受第七意识的影响。他不言过去也不言未来，他非常务实的执着你今生的生命体。然后执着这个生命体呢，我们知道第八识的生命体啊是不断变化的，是没有一个真实自我的。结果第七意识可好了，他就在第八识的生命的顿生顿灭当中呢，捏造一个我相出来，这是第七识捏造出来的。啊，我今现在心情很快乐，我去造业，由我去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我的概念呢，完全是第七意识的横省思量。捏造一个自我的相状出来。因为第八识我们前面说过，第八识像水流一样嘛，它是空心的嘛，啊，所以因为第七意识的自我就使令有情众生啊进入一种昏昧的颠倒状态了，这个人再也看不清楚真相了。因为你只在乎你自己的，从今以后你只在乎你自己了。你有自我概念以后啊，你再也看不清楚人生的真相，因为你被自我的情感蒙蔽了啊。所以他呢蒙蔽的后果就有产生很多的障碍了，四惑八大相应起，六转互为染净意，还有四种根本烦恼跟随自我相状而生起。第一个我吃，因为你就产生愚痴了，有这个我吃就创造出三种我见，一种自我的自见就很重了。你看我们照相的时候，我们看相片第一个会看谁？会看自己，对对对对，因为有第七识嘛，是吧？第七识是我见嘛，你认为这个地球是绕你转的哈，这个全世界都以你为中心的啊，所以说让我们的心胸很狭隘啊。那么我见你以后产生我爱，你会莫名其妙的要保护自己，你会爱着自己超过爱别人啊。然后我慢，你本来也没什么本事，但是你会认为你自己不得了啊，高慢啊。所以就变成了这种四种根本烦恼，我吃我见我爱我慢，然后再开展出八大烦恼，就是不信懈怠放逸，思念昏沉调举散乱跟不正直啊。那么这种烦恼的活动呢，就使令六转忽为染净衣，就使令前六识呢受他的染净的影响。当第七意识的我执没有破坏之前，他是染污位，对不起，前六识全部是染污。当第七意识清净的转成空性的时候，前六识全部是清净，也就是说他会很牢牢的控制第六意识的一个方向。当他是染污的时候，第六意识必须跟他染污；当他是清净的时候，第六意识才可能跟他清净。诸位，本来造业是谁负责的？是第六意识负责，对不对？第六意识才有思考能力嘛。但是呢，第六意识负责造业啊，那这个业的方向啊，往哪里跑啊？第六意识没办法做主啊，因为第六意识它是以第七识为根本，所以它决定的第六意识的业是往哪个方向走。 举个例子，在清朝啊，有一个姓王的居士，这个人年轻就得秀才啊，很聪明的一个人。后来他去城市啊，考这个功名啊，他16岁的时候啊，在一次考试当中啊，考完试的时候就生病了。生病以后啊，他就写了一封家书回去啊，跟他父亲说啊，说孩儿不孝啊，让你啊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的生命已经不久一次了。他说我前身啊是一个净山寺的老和尚，他说我呢休息几十年了，那么当老和尚，诸位看老和尚就是退休的那些轻重啊，就拿着念珠就到处进行，到处念佛是吧。但是他念佛的时候呢，突然间跑到大殿前面的时候，哎，看到两件事。第一个呢，看到这些少年登科的特别的欢喜啊，少年考上状元啊，敲锣打鼓到寺庙去还愿的时候啊，他心生羡慕的第一个。第二个，对这个荣华富贵的那些贵夫人啊，带着那些丫鬟去寺庙拜拜的时候啊，他也心生羡慕。他的第七世啊，创造了两个活动，执着名声，执着富贵，所以他才有今生这个所谓的，他为了偿还这个功名的这个少年登科啊，所以他今生很聪明啊。他说我还要在三界再得一次果报，就是我要投身到另外一个富贵家。他都写得很清楚啊，在那个净土三要素义里面就讲到这个公案。那么这个作者就说了，说念佛一生呢，修学数十年呢，换来两生如梦如幻的富贵跟功名，他的意思值得警惕啊。阿弥陀佛的圣号是无量光无量寿，是阿弥陀佛长远劫来的发愿积功累德，这好不容易把这个功德庄严的名号给创造出来，但是怎么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变成有漏福报了呢？横省思量我向谁啊，有情日夜正昏迷啊。第七是把这个佛号搞坏了，就是说你要不小心第七世啊，他会坏你的事。所以你好不容易在第八世累积很多无量光无量寿的名号，结果这个名号没有往净土去，跑到三界得果报了。所以你不是只是你现在不是说把佛号念好就好，就不是管好第六世、啊、注意第六世背后那个老板、啊、第七世、啊、他是老板呢、啊，六转忽为染净衣，前六世全部听他的呗。他清净，你第六世才帮我清净；他染污，你第六世甭想染污。所以第六世的其中一个功课啊，调伏第七世、啊、转世成世、啊、是重点、啊、因为他是根源呢，他是第六世的根呗。所以第六世他不是只有修善了、啊、你是布施持戒忍辱静静禅定，你一直修善业，你不一定变成波罗蜜啊，到彼岸了、啊、得第七世说了算了、啊、所以当然如果你跟了生死没有关系啊，你如果今生只是求真上生，来生活得更好就好，那你可以暂时不管第七世。各位，你只要今生想要离开三界，今生的哈，包括净土法门也是一样啊。你想要临终正念，要顺从本愿，你一定要对这第七世，你别无选择，你别无选择，因为第六、第七两个是倒在一起的。临终他一定会引导第六意识的善业去得果报，在三界得果报。除非你用空观跟愿意，第七意识是天不怕地不怕，那只怕两个东西， 一个空正见，一个菩提心，一个观照力、事业力。第七意识修禅定没有用了，我们会讲到禅定根本就没有用了，他根本不怕禅定，持戒也没有用了，只有般若的智慧跟发愿，这两个可以改变他。所以第七意识呢，它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盲点啊。好，我们看第七意识是怎么去改变的方式，我们看这个它的清净转变的一个过程，请喝茶。
即喜初心平等性，无功用恨我横吹，如来现起他受用，十地菩萨所备积。
第七意识的转变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即喜，即喜就是这个出地了啊，出欢喜地呗啊，就是这个菩萨呢，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位的时候啊，他不断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在四修里面呢、啊，把罪业降到最低。那么在理观方面呢，修我空观、法空观呢、啊，突然间一念的相应，啪，心中的光明出现了。他的空性的智慧现前，这个时候初心入了欢喜地，这个时候心生大欢喜、啊、因为他长久以来被自我意识给这个魔王掌控啊，现在终于摆脱他了，所以他终于能够自由自在了。所以我们生命最初的摆脱自我概念是在初欢喜地的时候。为什么要欢喜地呢？因为佛陀说啊，这个人终于摆脱自我的这个掌控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证得的是二空平等的道理啊，他没有自我的对立，他不再认为自己很重要，他认为自己跟一切众生都是一个因缘所生的水泡，你也是一个水泡，我也是一个水泡，那么这个水泡之间相互的作用如此而已啊。那么这是这个第七意识的第一次的转变，在初地。第二个呢，拔地，无功用恨我横推。我们解释一下哈，我法二识有分别的跟寄生的，分别的我法二识呢，就是第六意识要分别它才会产生一个自我概念，所以第六意识它是不分别它就没有啊。比方你睡觉的时候，第六意识不分别，这个分别的我法二识就不活动，但是寄生的，不管你分不分别，你这种自我概念都是有的，它是比较维系的。比方说，在小镇的《阿含经》讲一个比喻说啊，说一个人呢、啊，看到一只老虎，啊，你第六意识还没活动的时候，你自然有一种怕的感觉，这个是寄生的烦恼。等到你开始想一想的时候，你更怕了，那是分别起的。所以第六识没有活动之前就有自我的概念，那是具生的啊。那么初地的菩萨呢，他成功的断除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了分断生死啊。到了八地的时候，把具生我执也破坏了，因为到了八地的时候，他的那个我空观的智慧更深了，更有力量了，把寄生的我执，这个我横吹，把寄生我执也破坏，那么就剩下寄生的法执了。所以八地到成佛啊，完全是在对治法执的，就他的心量慢慢的扩大了。所以八地菩萨以后呢，他就不起烦恼了，因为我只管的是烦恼这一块。在如来现起他受用，到了成佛的时候呢，他的寄生法执也消灭了，现起的他受用，就他受用就报身了 就摄受十地菩萨现出报身。所以当第七意识转世成智，把这个第七意识转成平等性质的时候呢，平等性质是现报身来摄受十地菩萨啊。我们净土的中的人啊，你可以先把法执这一块放一放啊。你说我这个人法执很重，我心量不够大，不障碍往生，那品慧可能低一点，有可能啊。你保守一点，对法执着一点， 没有这么圆融，这个无所谓。但是我执一定要注意，因为他知论三界的生死，他会错误的引导你所有的佛号到三界得果报，尤其是分别我执。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